来，那、这个不是。不是那个脑疾病什么神经科学那个啊，不是啊。
你的意思、哎、你是暗示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你已经得了脑疾病了？
不是，哎，起码我得的是这个，那还好一点。来吧，这个今天要跟我们谈什么呢？
OK，
好，谈军事是吧？
是这样子，就是科学人11月号的封面故事，那、叫做暗物质。那我相信这个概念，最近几年大家都已经听得相当熟悉了。
嗯，
现在科学家都同意，宇宙之中大概只有4%是由我们所熟悉的物质组成的，
嗯，
其他96%都看不到。
嗯，
那这个其他的96%中间有23%是暗物质，
嗯，
那73%是暗
能量
。那看不到的物质我们怎么会知道它存在？
是，
那你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先看这一篇特别报道，就是报道暗物质。那我们对于这一期科学人最感兴趣的一篇文章，其实是跟阿富汗有关系。
哦，
现在这个大家一翻开报纸所得到的关于经济方面的消息都是不好的。那这个看起来世界的经济前景是相当的暗淡的。
嗯，
那在美国同时参与了两个战争，一个是阿富汗，一个是伊拉克。
嗯哼，
那所以美国撤军，有一些人认为美国要是撤军的话，就可能可以促进他的国内的经济。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现代战争实在是太贵了。美国打阿富汗、打伊拉克战争，
越打打不起了。
是，那这个，所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可能与世界经济重新恢复有关系。
嗯，
实在太贵。可是问题在于，你怎么样重建阿富汗？
嗯
，OK。那个这一期《科学人》有一篇特别的报道，就专门报道阿富汗的矿藏，就是阿富汗有非常非常这个丰富的矿藏。
嗯，
那这个利用这一些矿藏，要是能够好好的开发这一些矿藏的话，那阿富汗的经济是没有问题的。
嗯，
它一方面可以摆脱过去依赖毒品，
嗯，
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你知道吗？依赖毒品建立起来的经济很麻烦，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现在在世界，这个各地哈，毒品全部都是违禁品，所以你这个要销售毒品的话，一定要涉及的是黑社会啦、地下组织啦等等之类的。这样就很麻烦。
嗯，
所以毒品不能是一个整个国家。
他就是说，他是一个不可控制的国力啊，黑社会啊什么的啊。
那现在，那阿富汗既然有那么丰富的矿藏的话，
嗯，
那想办法这个让阿富汗的人，认清楚这个现实，就是说，他们的脚底下的土地里边有丰富的财宝，
嗯
只要大家能够这个就是坐下来谈，
嗯，
那开发地底下的财宝。那这个就可以建立一个相当稳定的经济，有了一个相当稳定的经济的话，那这个阿富汗那就不会像现在的这个伊拉克一样，你必须由美国一切都是重新来过。
是，
那所以这一篇报道是非常有趣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就是在阿富汗的战争期间，其实美国地质部的科学家。也参与了，那他们是去那边去调查阿富汗地下的矿藏的，那整个的这个调查工作其实是很辛苦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
是
战场，
帮阿富汗调查出来地下丰富的矿藏，所以感觉上又是建议阿富汗走入美国式的资本运作的逻辑。
不一定，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利用国家的这一些地下资源。
嗯，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发展出它独特的风格。 你比如说北欧、挪威、丹麦、英国，他们都可以开发北海的石油。那可是问题是，利用北海石油的收入的方式，这三个国家都不一样。
嗯，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几个月以前是在好像是读者文摘有一篇报道，就是报道过挪威利用北海石油的资源的方法。
嗯，
事实上是超过丹麦跟英国的。
你说技术？
不是，就是说。你卖了这一些石油赚进来的钱要怎么利用
啊？
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
是。
那所以这个阿富汗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一件事情，就是在它整个国境之内矿藏是非常的丰富的，包括最近一两年来大家听得很熟悉的稀土的资源，阿富汗的矿藏据目前已经有的资料来估计，那这个它的蕴藏量不见得比中国大陆差。那不是最近几年我们都听说吗？说是中国大陆可以拿稀土资源作为
战略
物
资，
可以来这个威胁西方列强吗？
嗯、
他说阿富汗那个稀土资源不见得比中国大陆少。
嗯，
所以这篇文章是非常有意思的。这篇文章会出现在《科学人》这种杂志上，其实只不过是提醒我们，科学调查、科学数据，事实上是可以提供政治及军事行动的方案的选项。
嗯哼，
这一种数据啊，在我看是更为可靠的。
是，
因为比民意调查那都要可靠多了。那当然，关于阿富汗的现况。因为最近有一位英国的资深记者写了一本书，引起了注意。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这一个礼拜的这个《经济学人》，他有一篇书评，
是
那很有意思的。我就是看那本书，我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事实。也就是说，阿富汗呢，事实上，这个现在是美国这个在阿富汗作战。那在80年代是苏联嘛？
是，
然后我们的印象都是苏联入侵阿富汗得不偿失。那阿富汗事实上对于苏联而言就相当于越战，对于美国而言嘛。那结果根据这一位老牌的英国记者的报道，他说没有这回事。其实这个
就美国打越战是无可比拟的，
我无可比拟的笨。那我们应该这么讲，就是说苏联人其实是很聪明的，他们没有像美国那个样子派那么多的部队到阿富汗去作战，
是，
所以他死亡人数也没有那么多的。
嗯哼，
那而且事实上，阿富汗就是说。在苏联的扶植之下成立的，我们的报章杂志上都叫他做傀儡政权的那个政权，也没有那么糟糕的。那是那一个傀儡政权之所以会被塔利班推翻，真正的原因不是苏联的撤军，因为苏联的撤军是1989年，那这个那一个苏联。这个维持的那一个政权是1991年之后才垮台的。那由于那一个政权垮台了，让塔利班有了机会，那所以才又引起了后来现在的美国入侵阿富汗作战嘛。那这个这一连串的这个事件，那当然是很明显的，美国是越陷越深。那要怎么办？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奥巴马上台之前就说要撤军嘛，那结果他入主白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批准一个行动，增加部队嘛。
是。
那奥巴马现在又保证要在未来5年之内逐步撤军嘛。那这能不能达到？很难说。所以美国地质调查部在阿富汗的这一些发现，应该是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谈判的筹码，就是我就是说期望能够说服阿富汗境内的各种力量，你大家先把旗舰放下， 你因为有和平，你才有机会去开采这一些矿藏。
嗯嗯嗯，
开采了这些矿藏才会有钱。
嗯，
有了钱以后，你的世界观说不定就会变化。那彼此之间也不会有那么大的仇恨。
嗯，是，就有了钱了，大家就慈眉善目了，是吧？
有可能，有可能。
好的，
所以这篇报道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篇报道。
嗯哼，
而且老实讲，也是很少见的，就是科学家必须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去做调查。非常非常危险的情况之下来做调查，是值得看的，值得看的。
另外一篇文章，2009年诺贝尔奖生理奖的关于端粒的研究。
对对对，
端子的端，粒子的粒。
对对对，
端粒。
对，关于端粒的研究，最近这一些年来引起注意，真正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涉及到细胞凋亡的机制，
是
那也涉及到老化的机制。嗯，那其实这一个现象在50年以前就已经发现了，只不过就是科学界一直都不知道怎么样利用这一个事实。
是。
那一直到最近才发现端粒跟老化有直接的关联，但是要怎么利用这一些知识，那以目前的发现而言齁，看起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我们过去相信端粒跟细胞的寿命有直接的关系，就是细胞每分裂一次，端粒就减少一段。那等到端粒缩短到最小的时候，那细胞就没有办法分裂了。
嗯哼，
可是我们现在还发现了一种鸟
啊哈，
它的端粒是细胞每分裂一次，那这个端粒就增加一段。
啊，怎么会这样？
对，所以蛮有意思的。到现在为止不清楚，就是科学研究，其实有两个面向。那一般人啊，这个非科学家啊，总是重视新的突破。新的理论这一个面向，可是科学研究另外还有一个面向，它的重要的程度不比我刚刚所说的那一个理论性的突破、事实上的突破要不重要。
嗯，
那就是要累积事实，要累积事实。我大千世界无奇不有，那这个事实上你只要有耐心啊，你就可以发现很多新奇的事实。那这一些新奇的事实累积多了以后啊，那有更聪明的人说不定可以在这里面得出很重要的结论。
嗯嗯，
所以科学研究的这两个面向其实都重要，其实都重要
啊。好，接下来我们还有这就不是属于这一期科学人了。我们再强调一下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是包括阿富汗撤军的议题和端粒的研究，都是在117期，也就是11月号的科学人杂志。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做个提纲好了。好像跟检验唐氏儿的新方法有关。
对，我们好像最近也谈过一次唐氏儿。唐氏儿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它21号染色体多一条，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细胞核里边21号染色体有三条。
嗯，
那它的发生率 1%， 那我们都已经知道很清楚，高龄产妇的风险比较大，高龄产妇是年轻产妇的10倍。
嗯，
那这个会生下唐氏儿，因此呢高龄产妇的孕前筛检非常的重要。
嗯，
可是我们目前两种传统的检验方法都有它的缺陷。
是，
最近开始研发出一种全新的而且是完全没有风险的简易的检查的方式。
好，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酒吧张大春泡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完兄在我们的现场。我们刚才提到的是检验唐氏儿的新方法。
对，
这个方法提出已经相当一段时间了，现在变成新闻，其实中间还有其他的缘故，对不对？
是，这样子，你先让我把它讲完。
嗯，
就是传统的检验方法两种。
嗯，
那一种是羊膜 穿刺，
是，
那一般是怀孕的16到20周进行，
是，
那羊膜穿刺用通俗话来讲就是抽羊水了，
嗯哼，
那就是从孕妇的子宫抽出小量的羊水的样本，那里边可能含有胎儿的细胞，因此可以分析胎儿细胞里边的基因形态。
嗯哼，
那第二种传统的检验方法是绒膜绒毛取样，那它的英文的缩写是 CVS。
是，
那通常呢，它的检验期可以提早，它可以在怀孕期的第10到12周就检验，
是，
绝对不要再早，再早的话会危险。
啊哈，
那这个CVS 就是绒膜绒毛的取样，比羊膜穿刺术那个造成流产的危险性要稍微高一点。
是。
那可是它的优点在于就是检验结果，由于它提早可以提早做嘛，所以它检验结果你会早一点知道。万一要是有我们不期望的结果的话，你可以早一点终止怀孕。
是。
OK。那传统检验的风险基本上就是流产的风险。
嗯哼，
那这个各种医学文献啊讲的不一样，那通常就是说1%上下，可是哈，基本上跟医师的经验技术有直接的关系。
嗯哼，
那在台湾啊，似乎我听到的这种风险都相当的低，看起来在国内的
这个，因为国内的父母都太喜欢知道自己孩子的状态了。
OK， 好，那现在是这样子，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你难以想象啊，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化学病理系，那化学病理系教授赵慧君，那香港中文大学还有一个李嘉诚健康科学研究所，他的所长叫卢玉明，他们合作开发了一种检验技术，只要验孕妇的血就可以判断胎儿是不是唐氏儿。
哦，那就羊膜穿刺会变成历史名字。
你也可以这么说。那是这样子，这个技术啊，开发时间长达10多年。
嗯，
那个卢玉明在1997年就发表了初步的发现，就是说在孕妇的血液中可以发现胎儿的 DNA。那也就是说你只要检验孕妇的血就等于可以检验胎儿的 DNA， 不必抽取胎儿的组织。
是。
问题在于啊，在孕妇血液中胎儿 DNA 的数量本来就不多，而且胎儿的 DNA 有一半来自母亲，因此你如何分辨胎儿与母亲就成了很大的问题。那所以这个必须要研发极为灵敏的检验的方法，还要发展出相关的统计分析技术，你才能够确定你的结果。那最后这一个方法是靠实际测试来判断它的这个灵敏的程度的。那今年的一月。这个研究团队呢就公布了他们初步的临床实验的结果，确定有效高达90%。它的优点是怀孕后任何时间都能检测，而且需要的血液样本跟其他的验血项目是一样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必专门抽血，
对，
也就是说你抽一次血，
其他的，
你抽一次血，你可以做许多种不同的检验，
包括唐氏症。
那有意思的是啊，现在就是十月份，美国圣地牙哥有一家生技公司开发出利用这种技术的检验方法。
嗯哼，
10月17号，在也就是整整一个月以前，在全美国各大医学中心推出
啊，
那它的检验正确率高达90%到95%。
是，
那当然，这种检验也有它的缺点，它的缺点就是它有5%的可能是伪阳性，伪是假的，也就是说，检验结果告诉你是正的，
唐氏症，
是唐氏症，
结果
可是事实上是不是。
OK，
所以
这个总比伪阴性好。
伪阳性90%，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父母亲一听说自己的孩子可能是唐氏儿的时候，就会决定终止怀孕。问题出在这里。
是
总言之一句话，就是这一个技术我刚刚已经跟各位报告过了，就是说1997年开始研发，那到现在有这个做临床实验的结果，然后再到商业化的产品出现，
是
花十多年的时间，不容易。
是我想到了，如果他既然验血很方便啊，他检验一次9%，万一是胃阳性，那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胃的，那你就再验一次嘛，反正是验血嘛，那这两次的都是胃阳性的机会就不太多了。
你倒是蛮聪明的，你再有一点统计学的脑筋呢，
是不是？
不错不错不错。
对，那我就再一次嘛，我验他5次，我就说不定就是吧。
呀，啊，没错，
买个安心是吧？好，这几滴血的效果啊，接下来是这个是 CVS 溶膜
，no， 在线
哦，我知道，哎，那个我一直在避免，你知道，这个名词，我每一次看了再生医学，我都不会想到干细胞疗法，我都想到是塑胶美容，再生医学。
这一个礼拜的经济学人他有一个新闻很有意思，就是专门报道再生医学的前景。那这篇新闻报告我很喜欢他的写法，第一句话就是关于再生医学的前景，现在有两个消息，一个坏的一个好的。那我们还是先谈坏的。就是美国有一家以开发干细胞疗法为目标的生技公司宣布不再进行针对脊髓受伤病人研发干细胞疗法了，也就是说他要把这一个研发的计划完全停止。理由非常的简单，
集中资金，
经济不景气，不容易募集资金，
是
那他们的钱已经烧完了，到现在为止那这一个他们研发的疗法还没有任何的这个让人兴奋的这个结果，所以他们决定集中资金，这个集中资源开发新的抗癌药
啊。
那这个过去20年哈，生技公司绝大部分靠都受愿景混饭吃，现在经济情况不好，当然募不到钱，这是必然的后果。生技研究要是以治疗疾病为目标，绝对不足以发展成一个产业。
是，
现在谈生技产业的人，10有8 9都是买空卖空。
是买梦想，卖梦想，
一点不
是不是？
一点都不错，一点不错。
这台湾不是也在搞这个吗？翁，好吧，我们不提人了哈，我们看路况好了。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安庸在我们的现场。
好，我们现在要谈一个干细胞研究的好消息
啊。
那上个礼拜，美国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他们研发的干细胞疗法的临床实验结果。
是，
那他们的疗法是针对心肌梗塞病人，那也就是心脏肌肉部分坏死的病人。那美国光是2008年就有730万人死于心脏病。OK， 那占美国全年死亡人数的1/8。
美国那么多人口死那么少啊。
不是心脏病，心脏病。对，就730万人。OK， 那我们都知道心脏是一个帮浦嘛。心脏肌肉是动力的来源。肌肉是活的组织，所以需要氧气，需要营养。
是，
要是供应心脏肌肉氧气营养的血管堵塞了，那这个心脏肌肉就会坏死，心脏泵动力就不足了，那就不足以维持血液循环。那及时发现供应心肌的血管堵塞现象，
是
那可以做血管绕道手术，或者是以血管支架将堵塞的地方打开。可是这个时候病人的心脏大概已经有部分坏死了。那对于这样的病人，美国这个研究团队研发了干细胞疗法，那就是将干细胞注射到病人的心脏里边
啊，
期望那一些干细胞能够转变成心脏肌肉细胞，而且有心脏细胞的功能。
是，
那他们找了23位动了 冠状动脉绕道手术的病人参与这个研究。
是。
那他们的心脏功能平均只剩下 30%。
是手术后了就是。
对是对、嗯、平均只剩下 30%。嗯、那这23位病人中有7位病人是对照组，也就是不做任何进一步治疗的、
嗯、
只是观察。那有16位病人做实验组，那就是在动手术的时候采取他们的组织，然后在实验室里边从那一些组织里抽取心脏的干细胞来培养。
嗯哼，
这是一种特别的技术，光这一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的技术。
是是是。
四个月以后将那一些几百万个在实验室里边培养出来的心脏干细胞回头注回到病人的心脏坏死的部位
啊、哦、
那
等一下等一下，我再强调的是在手术的时候先把它抽出来，
先把
那抽出来是好的是坏的？
当然是好的、哦、先把病人组织抽出来，
是是，
可是在那一些抽出来的组织里边分离出心脏干细胞、
嗯、哼，
然后在这个实验室培养，
嗯，
培养了几百万个以后，
是
四个月以后，那再注回心脏坏死的部位，
嗯哼，
那这个注射了这一些心脏干细胞的病人，四个月之后，心脏的功能就上升到38.5%
哦。
就是提升了
8%，
接近1/3。
嗯哼，
嗯哼。
Okay, 就是30%
原来的，因为30%的，
对对对，1/3，
对，接近1/3。
嗯哼。
然后一年之后，他们的心脏功能上升到42.5%。
哦，
这是相当不错了，接近超过1/3。
嗯，
这个接近1/2。
是的
，OK。
嗯，
那心脏坏死的部位也缩小了。
嗯哼，
那对照组的病人，也就是那七位没有做进一步治疗的病人，
嗯，
那他们的心脏没有类似的变化。
是。
那因此呢，我们可以推论，这个实验组病人心脏的变化是干细胞所造成的。
嗯哼。
可是这种治疗方式为什么有效？哈，研究人员还不是太清楚。他们希望能够赶快进行大规模的临床实验，
嗯，
来确定这一种疗法的效果。
是。
我相信这个实验大概在最近就可以做了。
嗯哼。
不过我要强调，这种疗法我早在10年前就已经用动物做过实验。
嗯。
而且当年的结果，动物实验的结果其实就是成功的。我记得10年前我们刚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曾经报道过，用动物实验，用猪，用小鼠，
嗯，嗯，
证明干细胞疗法对于心脏病人，
嗯，
就是心肌坏死的病人，是有用的。
嗯，
那你看看啊，动物实验成功了，10年以后才开始做人类的临床实验，
嗯，
就是生物医学的发展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是，可是刚才说的这16个病人，也就是实验组的16个病人里头，有2个病人退出了。
对，那这个
就他不会被注射回去，是吧？是不是这意思？
可能有各式各样的理由，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他们挑的病人，他们挑选的病人绝大部分情况都不是太好，你看看嘛，他们的平均的心脏功能。只剩下30%，这是很差了。
嗯，是
很差。
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衰老细胞。哎，这个是针对我来的嘛？啊，
这是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研究医院，
哎，
叫做梅欧。梅欧医院这个他们的研究团队用小鼠做的实验。
嗯，
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于就是我们的身体里边会有许多的细胞，它没有进一步分裂的能力，
嗯，
那可是它活的，
嗯，
而且它有正常的功能，
嗯，
那这一种细胞有一个专有名词，我们叫它叫衰老细胞。
有正常功能还叫衰老细胞？
这意思是说这一些细胞不会再继续繁殖。
嗯，好，
不，也就是说它已经没有分裂能力了。OK，
嗯哼，
那可是并不是说它们已经没有功能了。 那问题在于呢，科学家一直到最近哈，已经开始发现啊，身体里边的一些老化的现象跟这一些衰老细胞可能有直接的关系
啊。
譬如说，这一些衰老的细胞有可能引发身体的发炎反应，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有许多的老年症状或是老化过程都跟身体的慢性发炎反应有关系。
嗯，
因此呢，美欧诊所利用一种特殊培养出来的小鼠来做实验。
是，
就是这些研究人员他可以控制这一些小鼠里边身体里面的细胞，只要这一些细胞停止分裂之后，就可以自动把它清除掉。
嗯哼，
就是利用这个小鼠体内的免疫系统，把这一些不能够继续分裂的细胞全部清除掉。
是，
那这一个实验很有意思，这种小鼠经过这一个处理之后，也就是它身体里面的衰老细胞都不存在了以后
啊，
它们活得更健康，它们在跑步机上的表现更好
哦，
他们也
还童了，
也不会
回春了，
而得到青光眼的可能性也比较低，而且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们皮下脂肪也不见了。
嗯，
你知道吗？老年人的皮肤容易出皱纹，是因为皮下脂肪堆积的结果。
嗯，
所以要是你皮下没有脂肪堆积的话，就不容易出现皱纹。
嗯，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
皮下脂肪比较薄，皱纹就比较少。
对，
嗯，
所以那当然，他们使用小鼠做的这个实验哈，你不能用同样的技术来做人的实验。那这里面就是说，他们这一个实验是证实了衰老细胞跟老化过程有直接的关联。
嗯，
现在的问题在于，就是能不能找出一个对人很安全的方式来消除人体里边的衰老细胞。
为什么不能直接在人身上？
没有，他这是利用一种很特殊的基因工程技术，培养一种专门的小鼠，而这一种小鼠是一种非常容易老化的小鼠。
哎呦，这好恐怖！哎，你这是关键，这个很不人道，你不觉得？培养出一种很容易老的小鼠，
是。那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做的不人道的事多了。那现在真正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假如不做这些实验的话，不能够确定某一些生物过程的细节。
嗯，
假如我们对生物过程的细节了解的不够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利用生物学来促进人体的健康。所以
有些人会得老化的病，
这是没错。
那些人赶快来，就是趁着他有病就。就给他来一下。
不，你不能说因为某一些人的生了一种特殊的疾病，就拿他们做特殊的实验，我觉得这是不行的。
死马当活马医，不是
不那
老马就是小马，
那也需要他们的同意，而且还有一点，不仅仅是他们本人的同意，那还需要经过伦理审查委员会的通过，不是那么容易的。
有的人看不得别人不老，是吧？